2025年2月7号，礼拜五。今天的 QT 时光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安静自己的心，放下各样愁烦，来领受你的恩典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出埃及记第9章31到35节。出埃及记9章31到35节。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，因为大麦已经吐穗，麻也开了花，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，因为还没有长成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，向耶和华举手祷告，雷和雹就止住，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。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，就越发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去，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。前面讲到，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，这是经文第三次提到分别，这乃是因为神的保守，使得以色列人与埃及人有分别，并且这种分别为圣的保守是永久的。凡在神的圣约之中的，都受了神的印记。风暴扫过，属神之地却不受伤害。启示录说，执掌权柄的使者不可加害神的仆人，因为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。与埃及的情景对比，以色列人在那里十分安全，不但不受冰雹之害，也无灭命的刀剑。这安全的围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誓约，神承诺做这些子民的神，并且要拯救他们，所以在必要时他成为他们的遮盖，冰雹只能落在神展开的翅翼之上，保护他们不致受害。而在埃及地，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，因为大麦已经吐穗，麻也开了花，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，因为还没有长成。麦穗和麻的花一旦受损，整季的培植就白费功夫，因为农作物无法再开一次花，这一季的损失已经确定了。但是小麦和粗麦离成熟收割期还早，所以受损有限，挺过了雹灾，仍有可能开花结实。从属灵意义来看，大麦与麻被毁，表示神的公义临到犯罪者身上；小麦和粗麦未受损害，表示神对无知者的怜悯。让我们不禁赞叹，神真是全然慈爱又公义。虽然神的选民当时对神的认识仍在幼儿园阶段，在灵命上仍然像小麦和粗麦一样还没有长成，但神有怜悯，让他们慢慢认识神对他们的爱。接着摩西离了法老出城，向耶和华举手祷告，雷和雹就止住，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。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，就越发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。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，这显明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同心，也随从他的榜样，君臣一同心硬。法老在这一次灾难中有三种反应：一，他承认自己有罪；二，他宣称耶和华是公义的； 三，他承认自己和他的百姓是邪恶的。法老谦卑到此地步，于情于理，他应当迅速释放以色列人。但出于神恩典的那些可怕的冰雹停止之后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，他们的惧怕变为仇恨，变为越发犯罪的行动，导致更可怕的灾祸即将来临。法老和臣仆就越发犯罪，这就是罪上加罪。法老刚刚才信誓旦旦地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，我就容你们去，不再留住你们。但是转眼就失信了，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悔改不是出于真心，由此可见人心败坏，良心丧尽。神显出他的恩典，但人却以为可以有恃无恐继续悖逆。有时候神用恩典忍耐等候，给人机会悔改，但有的人却始终不以为然，离神越来越远。这种情形就是罗马书说，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按照本性，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位法老，人的刚硬导致他在恩典中坠落，这都淋漓尽致地通过法老表现出来。弟兄姊妹，经文一再说到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是对我们人性的生动形象的揭露。其实跟法老一样，神的百姓以色列民的历史不也是悖逆和刚硬吗？今天的我们不也是经常容易这样吗？愿我们引以为鉴，在神面前不要硬着心，只要如同主耶稣所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让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，回应神的教导。我的神啊，你告诫我们说，我们既已得救，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不要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不要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掷地有声，时刻提醒我警惕，不要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污秽，让我的心变得柔软，以法老为鉴，看见他的心硬，就对照自己是否顽梗悖逆，内心警醒，随时回转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来聆听思想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4章7到8节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经文的主题是爱与祷告，爱与祷告。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在圣经中，警醒祷告与火热爱心是密切相关的，在属灵生活中也是如此。那些只为自己祷告的基督徒会发现与神的关系不容易融洽，但是我们心中若充满了对别人火热的爱心，在神面前 就会不断地为所爱的人祷告，甚至对我们看不顺眼的人，我们也会诚心为他们祷告。若我们忽略祷告在追求爱心成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，这本谈论彼此相爱的书就不够完全了，因为这两个果子是不可分割的。若你希望你的爱心越来越丰盛，就要忘记自己，迫切地为教会、为弟兄姊妹们不断地迫切祷告。若你希望你的祷告生活是活泼、坚持有力的，你就要不断地去帮助周围的人，分担他们的痛苦，看顾他们的需要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多么需要火热、强有力的守望代祷勇士。那些常抱怨弟兄姊妹之间没有足够爱心的基督徒，当自我检讨是否自己缺乏扎实的祷告生活，是否不常为肢体们祷告。我深信神渴望他的儿女们有互为肢体的认知和实践，每天都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求神降下圣灵的大能，祝福所有的圣徒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天国也是如此。灵里合一有助于我们放下自我，专心为神为人而活。就如同彼得所说，要警醒祷告，彼此切实相爱。让爱心日渐增长的最好方法，莫过于每日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众弟兄姊妹们提名代祷，感受到灵里相通的合一与喜乐。但愿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祷告的勇士。当我们思念我们的弟兄姊妹时，我们就驱使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为他们的需要向神恳求。这不是借着阅读或空想所能完成的，唯有借着与神相亲，向他倾心吐意，方能达成。是的，爱与祷告是无法分割的，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帮助，圣灵的同在，我们的祷告才可达到慈父的面前，蒙他施恩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互相代祷中体验彼此相爱吧。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。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在离世归父之前，切切地为门徒、为教会、为世人祷告，为我们做了榜样，让我们看到祷告的大能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愿我们聆听你的教诲，用心与弟兄姊妹相交，凭爱心说诚实话，彼此切实相爱，也在爱中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这是你所喜悦的，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愿主的灵时刻提醒，让我每天践行主的话语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